你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下爱情这件事情，或者更仔细的说，我们是要来讨论当代的爱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要讨论的这一本书呢，它是一本在全世界都很畅销的一本小说，叫做《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那这本书呢，它的作者是一个当今行情很看俏的一个爱尔兰的一个小说家，叫做 Sally Rooney。 他是很年轻的一个小说家，他是1991年出生的，今年才只有31岁，还小我一岁，可是人家现在已经是全球知名的畅销小说作者了，然后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podcaster。 然后 anyway， 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 这本书呢，我猜可能很多人都读过了。这本书呢，最近是刚刚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中文的版本，这个中文版的书名叫做《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那这本书呢，它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当代的都会情境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所以我今天想要借着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我想要来讨论一下，当我们在谈论当代爱情这回事的时候，到底我们在谈论什么。那这个小说呢，它的标题《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一句话，其实它是来自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一个大诗人席勒，他所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一句话。席勒的这首诗，它的名字叫做《希腊众神》。那《希腊众神》这首诗里面的其中一句话就是“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或者有不同版本的翻译，有的人是翻作“美丽的世界，而今安在？”那我是读完了整本小说之后呢，我才回头去把席勒的那一首诗《希腊众神》找出来看。那我读完这首诗之后呢，我就真的觉得作者 Sally Rooney 他用席勒的这一句诗来当作他的小说的标题，我觉得真的是用得非常的精准，用得非常的恰当。那假如你已经读过《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本小说的话，我想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小说，我都很强烈的建议你去把席勒的这一首诗《希腊众神》找出来读一读，因为我觉得当你读过这首诗之后，我相信你对于《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的这一本小说，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更深入或者更不一样的理解。那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呢，我会花一点点时间来讨论席勒的这一首诗《希腊众神》跟《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个小说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要稍微调皮一下，因为这本书它是在讲一个发生在当代情境底下的都会爱情故事，可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想要讲当代的事情，我也不想要讲都会的事情，我也不想要讲爱情。那我到底想要讲什么呢？我想要先来走一趟时光旅行。我想要从一个30000年前的远古时代的一个场景来开始讲起。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法国旅游？我从来没有去过法国，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去过欧洲。但是我想象，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去到法国旅游的话，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那绝对不是巴黎。我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可能很少人听过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叫做瓦隆冯达尔克。那为什么想要去瓦隆冯达尔克这个地方呢？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叫做孝维岩洞。孝维岩洞它其实就是远古时代留下来的一个洞穴，那是一个很深的洞穴，如果你走进去的话，即使你是一个大白天走进去，走一段路之后你就发现你伸手不见五指，因为太黑了，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带着火把。当然如果你是现代人的话，你就可以带手电筒，然后你就走到那个洞穴，一路走到最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孝维岩洞 的最深处、最黑暗的内里，它隐藏着一个人类艺术史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在这个校园岩洞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类至今所保留下来的最远古的绘画作品。那这个最远古的绘画作品是怎么回事呢？就是30000多年前的当地的原始人，他们会收集了各种各样有颜色的石头，然后还有木炭，他们把这些石头抱进到这个洞穴里面，然后他们在洞穴的岩壁上画了一系列的壁画，而且是非常精致、非常写实的壁画。那这壁画在画什么呢？其实他就画一些原始人生活当中会碰到的东西，比如说他画了一些野牛啊，画了野马，画了一些狮子，画了大象，然后你会看到有猎人在猎捕这些动物。所以这些壁画很大程度上它是在反映当时的人类的生活场景，可是问题是这些壁画它又不可能只是单纯在反映原始人的生活场景而已，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作画的素材，所有这些有颜色的石头，它不可能说你去文具店买就有的，你必须收集这些石头之后呢，而且你可能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去打磨这些石头，然后让它们变成适合用来画画的形状。然后呢，你还必须要带着这一大堆处理过的石头，然后带着火把一路走一路走，走到这个洞窟的最深处、最里面的地方，然后你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你要凭借记忆、凭借你的想象力，然后用这些石头在这个洞窟上面来回不断的摩擦、不断的摩擦，就为了要画出来这些野牛、画出来这些野马、这些狮子、这些大象，还有猎捕这些动物的猎人们。所以校尉岩洞的这些壁画，它构成了一个考古学上的疑问，同时也是艺术史上的疑问，那就是到底30000多年前的这一批法国乡间的原始人，到底他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他们想要去到这个岩洞的最深处去画下这一系列的洞穴壁画呢？所以我想请你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活在30000多年前的一个原始人，你觉得你会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会使得你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花这么多的心血去到岩洞的最深处里面去画下这一系列的壁画？然后再请你想象一下，当你就着火光，当你在洞穴里面仔细的、缓慢的去描绘这些野生动物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带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叫做列维布留尔。这个列维布留尔这位先生呢，他在距离今天刚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22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影响力很大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原始人的心灵》。那《原始人的心灵》这本书呢，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30000多年前的法国的原始人，他们会想要跑到洞穴的最深处里面去作画。首先我们要来大致的讨论一下原始人的思维跟现代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在现代人的思维习惯里面，我们通常会很细致的去区辨一件事物跟另外一件事物之间的区别。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会认为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当我们去动物园里面看动物的时候，比如说当我去动物园里面看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人，然后那头牛它是动物。人跟动物之间是有明确的区分的。当我在吃牛肉的时候，人类就是扮演一个屠宰者的角色，而这些牛只他们就是被屠宰者。屠宰者跟被屠宰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够被颠倒的。可是往往你会发现，在原始社会里面，当一个人在狩猎的时候，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相对平等的。因为一个猎人他去打猎的时候，他有可能他可以把一头野牛杀死， 可是同样这一头野牛有可能在某些时刻里面它反过来就会把这个猎人给杀死。而且你会发现人跟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有时候它不但是平等的，而且有时候它甚至是非常亲密的。比如说很多传统社会它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习俗或者一种文化，就是说当一个猎人杀死了他的猎物的时候，比如说当他杀死了一头牛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屠宰者，他完全不会有那种身为屠宰者的骄傲或者快感。就屠宰者这个身份这个角色跟猎人这个身份这个角色是非常不同的，因为猎人他不会有那种胜利者的骄傲，相反的他通常会非常的谦卑，他会想要去感谢那个牺牲了生命被他杀死的那个猎物，他会觉得那个猎物牺牲了他的生命，然后来滋养了猎人，以及滋养了猎人的家人以及他的部落。而当终于有一天这个猎人当他要死的时候，对他来说他就会觉得他其实就是把他的身体归还给了大自然，他把身体归还给所有曾经被他猎杀的这些动物，他反过来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然后滋养了世界万物。所以很多传统的这种狩猎社会都会有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习俗，就是一种人跟动物之间生命平等的一种观念，或者甚至是人跟动物的生命之间彼此循环的一种观念。那在这种观念里面，人跟动物之间的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人跟动物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人跟动物都只是大自然中间的一个短暂的生命而已。然后再进一步你还会发现，在原始社会里面呢，人跟神灵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是相对平等的，就人跟神灵之间的界限通常也是很模糊的。比如说当你要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里面就会有山神，当你碰到河的时候，河就会有河神，于是你就要去跟山神去沟通，你要去跟河神去沟通，你必须要懂得尊敬他们，你要随时保持敬畏，你要跟他们献祭，你要跟他们博感情。然后当你跟山神跟河神还有跟狩猎之神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持良好的沟通的时候，你的打猎才会是顺利的。然后又比如说在传统社会里面很常都会有梦占的习俗，所以梦占就是利用梦的内容来去做占卜，比如说你做梦梦到一个什么事情或梦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可能是代表一个不祥之兆，所以今天你就不能打猎，或者今天你就不能搬家。在传统社会里面，这种梦境跟现实之间的界限往往也都是非常模糊的。然后再进一步你可能还会发现，人跟死人之间的界限有时候也是很模糊的。在现代社会里面，通常很多人会认为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人死之后他不会再跟社会，不会再跟这个世界发生任何的联系。可是几乎在所有的传统社会里面，他们都会有祭祀的文化，因为透过祭祀你就是在跟死去的人在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建立一种特殊的沟通的管道。透过祭祀其实人是在想办法要去取消死人世界跟活人世界之间的界限。所以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里面，物我之间或者说人我之间往往都是没有很严格的区分的，神灵世界跟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往往也都是很亲密很亲近的。所以今天很多考古学家他们会认为，在法国的夏威岩洞里面，那些三万多年前的原始人，他们之所以要带着火把去到这个洞穴的最深处去画画，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单纯在画画，他们其实是在做类似祭祀或类似祭仪这样子的活动。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带着一把火把，当你走到那个黑暗的洞穴里面，当你走到这个黑暗洞穴的最深处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像进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就你可能会觉得你进入到一个仿佛不属于人间的异世界里面去，或者你好像就进入了一个神灵世界的边界。然后当你来到这个洞穴最深处的时候，你坐下来，然后你的同伴也坐下来，你们把手上的火把就架在中间，然后大家围着一圈坐着，然后你们开始念祷词，你们开始念咒语。 于是这时候你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跟你身旁的人的界限好像也慢慢慢慢变模糊了，你会觉得你跟你身边的友伴好像融为一体了，而且这种融为一体的感受是跟你整个日常生活的经验吻合的。因为当你们在集体打猎的时候，往往你是必须要紧密的信任彼此的，你必须要把生命交到对方的手上，然后对方也必须要把他的生命交付到你的手上。当你们能够彼此信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们才有可能顺利的去捕获一头牛，或捕获一头狮子，或者捕获一头大象。所以当你们在洞穴的深处的火光当中，当你们一起念着祷词，一起念着咒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加强这一种彼此无条件信任的这种强烈的连结。然后同时你们还看到，在火光的照耀之下，你会看到这个岩石的墙壁上就画着一些壁画，然后这些壁画就描绘的是一些野生动物还有猎人在狩猎的场景。作为一个现代人，当我们看到壁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知道壁画就是壁画嘛，壁画不代表现实。可是假如你是一个30000年前的远古时代的原始部落里面的一个猎人，当你在这个黑暗洞穴的最深处的火光照耀底下，你看到猎人在狩猎野生动物的壁画的时候，就有可能你会在某一个瞬间，你突然感受到那种现实跟想象之间的界限不见了。你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你就相信在岩壁上所描绘的那个狩猎的场景，它可能真的就是明天你跟你的部落族人一起去打猎的时候真实会发生的场景。所以今天很多考古学家或者是艺术史学者，他们会认为孝儿岩洞里面的这一系列壁画，它不太可能只是单纯的绘画而已。因为在原始的社会里面，艺术这个东西它跟信仰跟宗教都是分不开的，而信仰跟宗教它又是跟生活的一切层面都分不开的。所以有些考古学家就把这种传统社会里面他们觉得世间一切的万事万物都互相联系，彼此不能区分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跟观念，他就把它叫做连续性的世界观。而现代社会里面主流的这一种死人是死人，活人是活人，人是人，动物是动物的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就把它叫做不连续的世界观。所以你会发现原始社会跟现代社会之间其中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在原始社会里面一切事物跟一切事物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可是从传统社会迈向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所有这些隐含的关联好像都渐渐的一个一个被切断了。我在《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的第19集里面，我介绍过德国的一个大社会学家艾利亚斯，他晚年的时候写过的一本书，这个书叫做《临终者的孤寂》。在《临终者的孤寂》这本书里面，艾利亚斯他说，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人的死亡往往都是孤独的，因为现代人想象中的那种最正常的、最通常的死亡，它是在医院里面发生的死亡。你不是在你平常熟悉的那个家里面的床上死亡的，你是在医院的一个陌生的病床上面死亡的，而且同时你身边可能还围绕着各种各样陌生的医疗器材，陌生的那种医院的气味，或者陌生的医院的声音。很多人都是在这种陌生的医院的场景里面死亡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死者的家属来说，死亡可能也都是一场很孤独的经验。在传统社会里面，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的家人会围绕在他身边，而且同时这不只是单独一个家庭的事情而已，这可能是整个部落的事情，或者是整个村庄的事情，因为周遭的邻居也都会聚集到这个将死之人的家里面去帮忙祷告，然后会有人请神职人员过来去陪伴死者，然后当然同时也是陪伴家属。然后人死之后呢，这整个丧礼的过程，他可能都是必须要 透过一整个部落、一整个村庄的人协力合作才能够完成的事情。而且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必须要披麻戴孝，你必须要守丧，所以你生活当中所有会碰到的人，他们都知道你是死者的家属，他们会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去对待你。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守丧的时间，然后在这个固定的时间里面会有一系列的仪式，然后这一系列的仪式其实就是在帮助你慢慢慢慢去回归生活的常轨。可是在今天在现代社会里面，当你要办丧事的时候，这是一件相对方便太多的事情，因为你只要花钱请礼仪公司就可以包办一切事情了。你的同事、你的邻居都完全不需要知道你家有死人的，就无论你的内心是多么的哀伤，就假如你不主动说的话，他们可能都不会知道你家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你在丧礼隔一天就要回去公司上班了。所以死亡这件事情在传统社会里面，它是一个集体共享的经验，然后同时它是一个集体分担的经验。可是在现代社会里面，死亡它越来越是一个个人化的经验，你必须要单独的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或者你必须要学习单独的去经验死亡这件事情。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到底现代社会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是怎么样从传统社会里面的那一种紧密相连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样从那种连续性的世界观，好像所有一切的人都紧密连接，所有一切的事物都跟其他所有一切事物紧密相关的那一种状态，进入到了现代社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一切的事物的连结都被切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其实这就是从19世纪一路到今天将近200年的西方社会学传统里面的一个大灾问。那这些社会学家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回答，那就是说因为工业革命兴起了，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整个产业产生了一个不断迈向专业化的一个变革。那专业化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它不断会需要越来越细致的去分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传统社会里面，女性往往她是被期待，而且她被教育，她必须要懂得缝制衣服，她必须要懂得编织，她必须要懂得怎么样从无到有缝一件衣服出来。可是在现代社会里面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你只要有钱你去买就可以了。而且在你买衣服的时候，你所买到的那件衣服，它可能都是经过几十个人的劳动才创造出来的一个劳动成果。比如说你要做一件衣服，你必须要有采收纤维的人，然后你要有纺纱的人，然后你要有懂得织布的人，然后你要有懂得剪裁的人，然后当一件衣服做好了之后，你还要有懂得销售的人。所以你去购物商场里面买一件衣服，那一件衣服可能都是几十个人经手过的。可是这几十个人，他们彼此可能都是互相不认识的，甚至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因为他们可能是分散在同一个公司里面的非常不一样的部门里面，甚至可能他们根本就是在完全不一样的公司，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国家去生产这件衣服。所以这就是现代经济生产的一种景况，就是说所有一切的生产流程它都是无止境的被分割，它无止境的分工下去，然后无止境的专业化。假如大家对十年前的世界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在十年前的时候，假如你半夜想要吃宵夜，然后你不想自己煮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出门买，即使你走到楼下巷口去买一块鸡排，你也一定都会知道这块鸡排是谁炸给你吃的，因为当你走到楼下巷口的时候，你会必然面对面的要碰到那个炸鸡排的那个老板。可是今天当你肚子饿要吃宵夜的时候，你可以就把手机拿出来叫外卖。所以工业革命以来，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人际关系越来越碎片化的一个时代，而且呢，这中间还会牵涉到一个宗教思想的演变。就有一些社会学家跟历史学家，他们认为除了工业革命之外，宗教思想的演变也是促成了现代社会会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我们回想一下，在古希腊的时代里面，人跟神的关系其实是相对平等的，而且相对是亲密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是多神信仰，宙斯是古希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可是宙斯并不是唯一的神。宙斯之外，古希腊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神，比如说他们有太阳神阿波罗，他们有酒神戴奥尼索斯，他们有战神雅典娜，然后他们有爱欲之神 Aphrodite。 那如果你去看希腊神话，你去看希腊史诗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希腊的众神其实他们都是很有人性的。比如说宙斯就非常好色，就他总是看到漂亮的少女就想要勾引人家，然后很多这种古希腊女神他们都是爱慕虚荣的。比如说在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里面，他讲特洛伊战争的故事。那特洛伊战争为什么爆发呢？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古希腊的三个女神他们之间闹不愉快，就是这三个女神就是战神雅典娜，还有爱欲女神 Aphrodite， 还有宙斯的老婆叫赫拉。那这三个女神他们有一次在宴席之间，他们看到天上掉下了一个金苹果，金苹果上面写这个苹果要献给最美丽的女神。那到底谁是最美丽的女神呢？这三个女神就为了这件事情彼此争论不休。所以古希腊的世界里面，神跟人的界限往往是很模糊的，因为每一个神都很像人，每一个神他都有人的一切的缺点跟一切的阴暗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他们会发明出来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它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你要想办法用你的凡人之躯来挑战凡人的极限。而当你真的能够突破凡人的极限，拿到奥运会的金牌的时候，你就不是单纯的凡人了，你会变成一半是人一半是神的存在。当你拿到金牌的时候，古希腊人他们就会帮你塑造一座雕像，然后你的雕像就会放进到奥林匹克山的神殿里面，你就成仙了。可是这种文化这种想法在基督宗教兴起之后，它就逐渐的衰落了。因为在基督宗教这个一神论的观念里面，神他是创造一切的，他是主宰一切的万能的神，神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完美的，没有人可以去挑战神的权威。所以在基督宗教的观念里面，人跟神之间的界限是很绝对的，是很明确的，人就是人，神就是神。那人跟希腊众神之间原有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一种关系，在基督宗教里面就被切断了，人不可能去接近神，人所能够接近的就只有教会而已，因为教会里面就是一群跟你一样的罪人在那边。所以在早期基督宗教的历史里面，教会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方面你要透过教会组织才能够传教，二方面是你需要透过教会组织来得到一种属于信徒之间的归属感。在早期基督宗教的历史里面，教会其实是跟教徒的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都互相关联的，包括你生老病死跟教会有关，包括你每天几点钟上班，每天几点钟下班，你可能都是要透过教堂的那个钟楼里面的钟来告诉你时间。所以教会组织跟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是问题是，这一种透过教会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感，这种归属感，在16世纪宗教改革兴起之后又再度被切断了。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就兴起了。而新教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新教他们认为人是可以直接透过圣经来跟上帝沟通的。也就是说，教会所说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圣经说的才是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直接去阅读圣经，然后直接去跟上帝沟通。所以说在新教地区呢，教会的组织就变弱了，原本透过教会所组织起来的那种人际关系网络也就被弱化了。所以19世纪的一个社会学家图尔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呢，就是他注意到新教地区的人们的自杀率明显要比旧教地区来得更高。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在新教地区，原本教会的组织它失去功能了， 因为在新教的文化里面，每一个人他都直接可以跟上帝沟通，每一个人都更自由了，更独立了。可是与此同时，每一个人也都变得更加的孤独了。所以讲到这边，我们终于要开始讲爱情了。我们刚刚讲到，在原始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还有人跟鬼之间，往往都是有非常强烈的连结。可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些连结基本上都被斩断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独立的，可是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孤单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冲动，会去想要跟另一个人或者另外一群人去建立一种不分彼此、不分你我，然后毫无保留的信任的那样一种情感。很多人会向往这种情感。所以从20世纪开始，很多社会学家他们在研究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的时候会出现很多这种流行文化里面的超级巨星，比如说 Beatles、披头士，他们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乐团。然后 Beatles 他们每一次办演唱会的时候，这些歌迷必定都会有很多人昏倒，这几乎已经变成是 Beatles 演唱会的一个传统，就每办演唱会必然有人昏倒。然后这些在 Beatles 演唱会上面昏倒的这些少男们、少女们，他们醒来之后，他们还会说，这次昏倒简直就是他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次经验。因为他们能够在一群都是 Beatles 粉丝的人群当中，他进入到一个集体的狂喜的状态，然后他可以觉得他跟身旁所有的这些正在尖叫的粉丝好像都融为一体了，甚至他可能觉得他跟他的偶像 Beatles 这四个人也都没有距离了。所以这是一种接近宗教性的体验。而在二十世纪这个宗教衰落的情境里面，很多人他其实仍然需要这种宗教性的体验，所以就产生出来像 Beatles 这样子的演唱会，每次演唱会必定有人昏倒。有另外一些学者，当他们在解释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崛起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用很类似的逻辑在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德国，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高度现代化、高度工业化，然后高度理性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会困惑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又理性化的国家里面，会出现像希特勒这样子的人？可是假如你仔细去看当初纳粹他们宣传的手法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纳粹的宣传语言里面，他们其实非常强调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性的连结。他会去强调人有那种乡土之情，他会去强调你跟你的家乡之间，你跟你的家庭之间，还有人跟土地之间，都有一个天然的强烈的情感性的纽带。而这种强烈的情感有时候甚至是高于个人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纳粹他们提倡一种学问叫做优生学，这是一个今天已经恶名昭彰的一个学问，因为优生学他告诉你说，有缺陷的孩子他是不值得活下来的。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说为什么这些有缺陷的孩子他们会愿意接受这种说法？那其实就是因为纳粹他们在劝你去牺牲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说，因为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所以你就该死。他不会这么说，他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贡献社会的方法。比如说，假如你体能很好，你可以去当军人，你可以去当运动员。假如你数学很好，你可以去当工程师。每一个人都有报效国家的方法，而对于那一些有缺陷的孩子来说，他们报效国家的方法就是终结他们的生命，因为终结他们的生命之后，整个国家、整个德意志民族就会更加的进步。我认为这其实就是纳粹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是用单纯的武力在胁迫你，叫你牺牲，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时候他其实是诉诸一种美好的梦想，他诉诸一种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他诉诸一种人跟国家跟民族之间的归属感，一种认同感，他诉诸一种你跟整个德意志民族融为一体的那种感觉。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中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还有很多的农民，他们就真心相信纳粹所告诉他们的这种人跟整个民族融为一体的 美好的图像，他们相信了这一个，于是他们自愿去牺牲了，他们牺牲了自己，他们牺牲了别人。所以我要讲的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很多人他们在研究激情这个东西，有些人研究的是像对 Beatles 的那种对偶像的激情，有些人在研究的是对像希特勒这种政治领袖的激情。那往往他们在研究激情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激情放置在一个传统社会视为的脉络里面去看待激情的兴起，因为这个激情的背后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人际之间的连结。过去在宗教还主宰着人类的生活的时候，激情最主要的来源当然就是来自于宗教。可是当宗教衰落了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这种激情呢？所以有些人就会说，纳粹的出现其实它是在整个宗教衰退的背景里面，纳粹它填补了人对于激情的需求。又比如说偶像歌手的出现，它同样是填补了人对于激情的需求。其实爱情也是这样，就二十世纪有一系列专门研究亲密关系的社会学者，他们在思考爱情这个现象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用同样的理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的时候，为什么爱情它会成为一种主流社会眼中一种至高无上的情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被切断了，人跟神之间的连结被切断了，人跟教会之间的连结被切断了，人跟鬼之间的连结被切断了，人跟传统大家族之间的那种连结可能也都被切断了。所以我们会想要重新去找寻那种非理性的激情，我们会想要重新去找寻那种强调物我一体的，强调你爱我我爱你，强调我们完全信任彼此，完全不分彼此的那种强烈的情感。那哪里有这种情感呢？那就是爱情，爱情里面就有这种情感。所以现代社会里面的爱情，它跟传统的包办婚姻或者是家族联姻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传统的婚姻它是家族关系网络的进一步的延伸，也就是说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族就决定了将来你会跟谁结婚。那当代的爱情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当代的爱情基本上不太会有指腹为婚这种事情了，你的家族不会说我指定你要跟某一个人结婚，就算你真的被指定要跟某一个人结婚，我们也不会说那叫做爱情。就像在经典电影《铁达尼号》里面，那个女主角一开始她被指定要去跟一个富商结婚，可是那个就不叫做爱情。爱情就是她要自己去爱上那个三等船舱里面的那个穷小子，那个才叫做爱情。有一个很经典的研究亲密关系的书，叫做《爱情的正常性混乱》。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贝克夫妇他们提出来一个很宏大的论断，这个论断就是说他们认为爱情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宗教。他的说法很有趣，他说爱情是宗教消失之后的宗教。为什么说爱情是宗教消失之后的宗教呢？那是因为在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人跟一切事物的连结好像都被切断了，或者至少是被削弱了。你生活中的一切的层面都在暗示你，他在鼓励你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自主的人。比如说当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会被期待要去独立的去完成你业务范围里面的工作，然后你不应该把你的私人情感跟工作搅混在一起。然后又比如说你去一家店买东西，你看到很多人排队，于是你就要抽号码牌。那在这个消费的过程里面，你最重要的身份其实就是你所抽到的那一张号码牌上面的号码，而不是你跟那个店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境底下，当然很多人他们会想要去找一种很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可生可死的恋爱。因为在爱情领域之外的一切领域，他们都是讲求理性的，他们都是讲求效率的。在爱情之外的一切领域，他们都要求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自主的人。可是唯独在亲密关系的领域里面，你能够无条件的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包容，你能够无条件的得到另外一个人的陪伴，你可以无条件的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喜爱。在爱情里面，你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完全的融为一体。 当然很多时候我刚刚说的这种无条件不是真的无条件，但是我要说的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一段理想的爱情它应该是不计较得失的，它应该是不计较你我的，它应该要考虑的是两个人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共同体的未来，而不是去考虑彼此各自的未来。这样子的一种爱情，当然它是一种激情，而这样子的激情它之所以会受到欢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爱情的领域之外，真的你很难得可以找到这种让你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无条件的融为一体的那种激情。所以就是为什么爱情会成为现代社会里面最被重视的情感。可是问题是爱情是很麻烦的，它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跟生活中你会接触到的其他一切领域的运作逻辑都非常的不同，甚至是会产生矛盾。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你跟你的伴侣都是有工作的人，你们在不同的城市上班，你们远距离恋爱，可是有一天你们决定要结婚了，你们决定要创造一个更加紧密的共同体，你们想要住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那于是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就必须要辞掉工作。可是假如你们两个人都很有事业心的话，假如你们两个人对于职涯规划都很有想法的话，那势必有一个人他要放弃他的工作，他要放弃他的职业生涯，然后去跟另外一个人住在一起。又假设说你跟你的伴侣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当你们决定要生小孩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就谁要暂时离开他的职业生涯，然后到家庭里面生小孩跟带小孩。这里面很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的价值感，我们的身份认同跟我们的职业生涯是紧密的捆绑在一起的。就如果你真的要为爱走天涯的话，如果你是决定要暂时放下工作生涯的那个人的话，有可能前一天你还是公司里面的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一个受人敬重的人物，可是隔一天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就要抛弃掉所有的这些身份认同，你要舍弃掉这些你花费十年二十年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感的来源，然后回到家里面你要一手包办关于孩子的一切事物，然后你的人生好像要从头开始，一切重新来过。所以在《爱情的正常性混乱》这本书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那就是所谓自由恋爱所带来的那种解放。这个解放它必然是一体两面的，自由恋爱的兴起，它让两个独立的人他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自己的伴侣，他们可以自由的去体验情欲，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建立任何他们想要的亲密关系的形态。可是当你真的承诺要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关系里面的时候，矛盾可能就会出现了，因为爱情的逻辑跟社会上其他一切事物的运作逻辑经常都是矛盾的，经常都是冲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尤其是当代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可能一方面会渴望爱情，他们一方面想要拥有爱情，可是同时他们又害怕做出长期的承诺，他们可能更愿意同居而不会愿意结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因为爱情的运作逻辑跟其他一切事物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终于讲完了我的前言，终于我们可以进入到《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本小说的内容了。我不会剧透，我只是想要借由几个很小很小的片段来说明我是怎么样阅读这本小说的。我对这本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我认为这个小说它是在描写现代社会当中的人，我们一方面对于爱情有向往，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敏锐地感觉到爱情是有危险的，因为爱情跟社会上所有其他领域的运作逻辑都是有冲突有矛盾的。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不敢投入到爱情里面，或者不愿意投入到爱情里面，是因为当你投入进去，而且尤其是当你要立下一个长期的承诺的时候，可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可能你的整个人生都必须要重新来过。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个小说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做 Alice。 那 Alice 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的有趣，因为 Alice 在书里面她跟作者 Sally Rooney 本人有很多地方都很相像。比如说 Alice 她是一个20多岁就写出过2部畅销小说的作家，而且是畅销到国际知名的程度。所以 Alice 她在30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财务自由了。那这个小说里面的 Alice 跟现实当中的那个作者 Sally Rooney 其实很像啊，因为 Sally Rooney 她本人一样是在20多岁的年纪就写出了2本全球畅销书。所以我在读《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个小说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 Alice 好像就是 Sally Rooney 本人的化身，就是 Rooney 好像在借用 Alice 的嘴巴在讲一些他自己想讲的话。那在小说里面 Alice 这个角色虽然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小说家，很畅销的小说家，但他其实非常不快乐，因为他不太能够适应成名之后的生活。所以后来他离开了原本居住的城市，他离开了都柏林，他去到一个比较市郊的地方，租了一个地方来定居。然后有一天呢，他在 Tinder 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就把这个男生约出来见面。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当代的一个爱情的场景，你用 Tinder 来去认识人然后约见面。他所碰到的这个男生呢叫做 Felix， 这个男生 Felix 他是一个跟 Alice 原本的生活圈完全无关的一个人。因为 Felix 他是一个薪水很低的一个仓库工人，他平常根本就不看书，那可是 Alice 他是一个作家嘛，所以他平常来往的就是一些文艺圈的人，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很爱装逼的一些读者，像我一样。所以 Alice 跟 Felix 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世界，完全不同社交范围的人，但是他们透过 Tinder 他们约在一起见面。那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过程其实不是很顺利，那这部分我就不赘述，我要说的是后来 Alice 跟 Felix 这两个人他们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罗马旅行。我要说的是这段旅行，因为 Alice 她是一个小说家嘛，当时她的小说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准备要在意大利出版，所以她的出版社就安排了一个新书发表会，请她去罗马做一场演讲。于是呢 Alice 她就趁这个要去罗马的机会，她邀请 Felix 一起跟她去一趟罗马，而且 Alice 还答应她说她会帮 Felix 出所有一切的费用，包括机票钱跟住宿的钱。因为 Alice 很有钱嘛，她写畅销书，所以当然这个 Felix 她就答应了这趟旅行。那其实在异国旅行是很容易发展出感情的，因为一段旅途其实它就是一段短暂脱离日常生活的一个时光，就你知道旅途是会结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好像就特别容易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特别愿意去尝试一段新的关系，因为大不了最后你就结束掉嘛。而且在旅游的途中，在那个充满陌生感的环境里面，你会特别愿意跟你身边的这个人建立起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比如说像 Alice 跟 Felix 他们是去罗马嘛，所以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围绕身边的这些人可能都是完全陌生的意大利人，然后他们在说着一些完全听不懂的意大利文。所以就在这个情境底下， Alice 跟 Felix 他们两个人作为彼此的唯一的旅伴，他们真的就开始发展出感情了。在这一路上面， Alice 跟 Felix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那种试探性的对话，他们会互相丢球然后互相接球，他们互相要刺探对方到底有没有可能喜欢自己。那这边我就不多说，我想要讲的是在他们两个人在罗马的时候， Alice 跟他的好朋友 Aileen 写了一封 email， 在这个 email 里面 Alice 她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形容她跟 Felix 之间的关系。下面我想要念的是 Alice 所写的一段话。 有时候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沙或水那般柔软，只要倒进某个容器里就能赋予它们特别的形状。某些处得不开心的朋友说不定可以是很好的姐妹，结了婚的夫妻说不定当父母子女更好，谁知道呢？但是建立一段没有任何预设形状的关系又是什么情况呢？把水倒出，任其流下，我想水并不会变成任何形状，就只是四处流淌。这有点像我自己和 Felix， 我想我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明确的路径可循。我不相信他会说我是他的朋友，因为他有自己的朋友，而且他和他们的关系与他和我的关系大不相同。我认为他和他们的距离比他和我的距离来得近很多，但同时在某些方面我们又比其他的朋友更加亲近，因为我们的关系并未受到任何界限或惯例的限制。说不定我们有一天终将离开彼此的生活，我们可能将会成为朋友还是什么的，但无论最后情况如何，至少这都是这个实验的成果。有时候我会觉得结果将是离谱的大错误，但有时却又觉得这是唯一值得拥有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段话它很细致地描绘出来一种当代爱情的形态，那就是在爱情的场域里面，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建立两个人的关系，你们两个人可以像水一样，也可以像沙子一样。尤其是如果你是在旅途当中碰到这个人，你在国外碰到这个人，你可以完全的自由，因为你跟你的旅伴完全不需要受到任何传统的或者是你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你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所以你跟你的旅伴之间的关系，你们可以是朋友，你们也可以是姐妹，你们可以是母女，你们可以是父子，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可是正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所以很多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你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了，因为你没有背后的一个家族网络可以去依靠，你没有一个社会规范可以去依靠，你也没有一个传统习惯可以去依靠，你必须要从零开始去打造这段爱情关系里面的一切事物。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保证你所徒手打造出来的这个完全依照你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爱情关系，它会是稳固的，它会是长久的。而且同时你必须要无时无刻的去确认对方是不是也满意这样子的关系。也就是说，自由的关系跟稳定的关系，很多时候往往他们都是互相冲突的。自由跟安稳很多时候都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个小说里面，主角 Alice 她有一个很要好的女生朋友，这个朋友就叫 Eileen。 刚才我所念的 Alice 所写的那段话，就是 Alice 写给 Eileen 的 email 里面的内容。那这个好朋友 Eileen 呢，她也同时在跟另外一个男人搞暧昧。那这个男人是谁呢？他就是 Eileen 的一个青梅竹马的大哥哥。这个大哥哥大他五岁，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照顾 Eileen， 所以 Eileen 他其实一直爱着这个大哥哥，可是他从来都不敢表白。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大哥哥女朋友一个换过一个，他其实非常的羡慕嫉妒恨，可是他一直都不敢表达，他从来不敢跟这个大哥哥说我爱你，我想永远依靠着你。他没有办法说出这些话，因为说出这些话就会让他显得很幼稚，会让他显得不够独立，显得不够自主，会让他显得跟现代社会这种世俗化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化的逻辑背道而驰。所以《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本小说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当代爱情的形态，在我看来它真的就像是一种宗教崩解之后的宗教。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想要拥有那种宗教式的激情，我们想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种紧密的关系，我们想要跟另外一个人融为一体。可是当你作为一个在职场工作的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适应那种人跟人之间保持距离的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的世俗逻辑，你必须要懂得去做出人我之间的那种分际，你必须要学会打理好自己，然后再出去见人。然后这一切都是商业文化底下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恰恰跟爱情所带给我们的那种不分你我，那种紧密相依的激情，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最后我想讨论一下，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可能也是很多读者觉得很不解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小说里面两个最主要的主角 Alice 跟 Eileen， 他们两个人会经常互相写 email。 所以这个小说的很多的篇幅除了是在叙述这个最主要的主轴的爱情故事之外，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在写 Alice 跟 Eileen 这两个好朋友他们彼此写给对方的 email。 那这两个人他们是大学同学哦，他们都是念文学的，他们一个后来变成畅销小说作家，一个后来变成文学杂志的编辑。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互相写 email 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谈到历史，他们经常谈到文学，他们经常谈到哲学。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 email 的内容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会花很多的篇幅在讨论一个古希腊时代已经消失的文明，这个文明叫做麦西尼文明。那为什么这样一部都会爱情小说，他要花这么多的篇幅去讨论一个消失的古希腊的文明呢？我觉得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说，在古希腊的年代，人跟神之间那种平等而亲密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找不到了。人跟物之间那种互相不区分的那种暧昧而亲密的关系也永远的消失了，甚至人跟人之间那种紧密的无条件信任彼此的那种一体的感觉，那种有归属的感觉也慢慢慢慢在消失。所以今天我们就只剩下爱情了。可是爱情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必然是古老的，它必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跟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是刚好相悖的。所以你会看到在《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本小说里面，所有的主角他们会彼此互相陪伴，他们会彼此做爱，他们也会互相冷战，然后他们又重新和好。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吵架，不管他们怎么样刺对方，然后最后又怎么样和好，他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很诚恳的对对方说出我爱你这句话。在现代社会里面，我爱你这句话它好像变成是很古老的一种观念，它好像变成是不合时宜的一种观念。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回到一开始我所问的那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它的标题要叫做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句话，它是来自于席勒的一首诗，叫做希腊众神。而希腊众神这一首诗，它所写的事情，它其实就是在感叹古希腊世界里面的那种众神跟人类之间平等而亲近的那种年代，那个年代它已经永远的消失了。人跟万物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也已经再也找寻不到了，剩下的就只有理性，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但同时也是一个一个孤单的个体。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要把席勒的这一首诗《希腊众神》完整的念一次，然后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告一个段落。我今天就不放音乐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也讲得够久了，所以最后我就用这一首诗来作为这一集节目的结尾。那假如你还没有读过《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这个小说的话，我建议你把这本书找过来读一读，然后你再去读席勒的这一首诗，我相信读完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下面我要念的就是这一首席勒的诗《希腊众神》。 我要念的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国的翻译家钱春奇所翻译的。当你们还在统治美丽的世界，还在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使用那种欢乐的轻便的引带，神话世界中的美丽的天神，那时还受人崇拜，那样荣耀，跟现在相比，却有多大的变化？那时还用花环给你祭庙啊，维纳斯，阿玛土西亚。那时还有诗歌的迷人的外衣，裹住一切真实，显得美好。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给自然赋予一种高贵的意义。万物在方家们的慧眼之中都显示出神的痕迹。现代学者解释，太阳不过是没有生命的火球在那儿旋转，那时却说是日神赫利俄斯驾着黄金的马车沉浸威严。曾有个树精在那棵树上居住，曾有些山精住满这些山头，曾有可爱的水神放倒水壶，倾注银墨飞溅的泉流。那棵桂树曾经挣扎大喊救命，尼厄伯曾默然化成这块石头，叙任克斯曾借那芦苇哀鸣，菲罗莫拉曾在这林中悲愁。那条小河有德莫特尔的眼泪，他为博尔塞福涅哭得好惨。这座小山曾听到爱神库特瑞呼唤美貌的朋友，幻也徒然。这些刚刚讲的都是希腊众神的名字。那时群神还会从天而降，跟丢卡利翁的后代朝夕相处。勒托的儿子还会拿起牧羊杖，要把皮拉的美貌女儿们征服。阿摩在凡人天神英雄当中为他们撮合缔结美满的姻缘，在阿玛同特凡人天神英雄一同参拜爱神的神殿。在你们愉快的宗教仪式之中，消除可悲的克制，沉郁的严肃，每一颗心都要幸福的跳动，因为幸福者就是你们的亲属。那时只有美才被奉为神圣，天神不会由于欢乐而自残，只要贞洁的红颜诗歌女神和美惠女神统治人间。你们的神庙像王宫一样辉煌，英雄武士为你们举行竞技，在挂满桂冠的地峡大会之上，轰隆的赛车向着目的地飞驰，热情洋溢的曼舞婀娜多姿，围绕着富丽堂皇的天神祭坛，在你们额头上面香法分披，光荣戴上胜利的桂冠。酒神帐挥舞者的欢呼歌唱，拉着华丽车神前来的文报报告伟大的欢乐使者光降，洋人和灵神在前面蹒跚开道，酒神狂女在四周跳个不停，用舞蹈赞美她的葡萄美酒，红光满面的主人就邀请来宾喝她一个大醉方休。那时没有令人厌恶的骸骨走进死者床边，只有守护神在他弥留时放下手中的火炬，从他嘴上吻去最后的生命。就是冥府里的严厉的审判也由凡人的后代子孙担任，特拉克人的感动人心的哀叹也能感动复仇女神。在那极乐世界的小树林里，快活的阴魂重新获得欢愉，忠诚的爱发现忠诚的抗力，赶车的马夫也能找到道路，利诺斯演奏他那惯奏的曲调，阿德莫托斯又获得他的故妻，俄瑞斯特斯认出他的旧交，攻守获得英雄的攻势。走着辛劳的美德道路的斗士 由于崇高的荣誉而获得力量，完成伟大事业的杰出人士，可以攀附到幸福天神的身旁，遇到要求索回使者的英雄，沉默的群神也会对他低头。一对双胞胎兄弟高踞天空，照着航过大海的舵手。美丽的世界而今安在？大自然美好的盛世重回到我们当中。可叹只有在诗歌仙境里面，还寻到你那神奇莫测的仙踪。大地悲痛自己的一片荒凉，我的眼前看不见一位神道。唉，那种温暖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只留下了幻影飘渺。那一切花朵都已落英缤纷，受到一阵阵可怕的北风洗劫。为了要抬高一位唯一的神，这个多神世界只得消灭。我望着星空，我在伤心地找你。啊，塞勒涅，再不见你的面影。我在树林里，我在水上唤你，却听不到任何回音。被剥夺了神道的这个大自然，不复知道他所赐予的欢欣，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妙相庄严，不再认识支配自己的精神，对我们的幸福不感到高兴，甚至不关心艺术家的荣誉，就像滴答的摆钟，死气沉沉，屈从铁一般的规律。为了获得焕然一新的明天，他在今天挖好自己的坟墓。岁月总是上上下下的旋转，绕着一个永远同样的星轴。群神悠闲地回到诗歌世界，城市的凡人不再需要他们，世人已经长大，不再靠神的引带，可以自己保持平衡。他们回去了，他们同时也带回一切至美，一切崇高伟大，一切生命的音响，一切色彩，只把没有灵魂的语言留下。他们获救了，摆脱时间的潮流，在品都斯山顶上面飘荡，要在诗歌之中永垂不朽，必须在人世间灭亡。今天的这本书《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我就跟你介绍到这里。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想要特别感谢时报出版公司赞助播出今天这一集。假如你对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开今天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购买方式。今天最后，无论如何，还是想要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